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中东时话，美国希望以色列精确打击哈马斯领导层，尽量避免加沙平民伤亡。沙利文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肯定了以色列在选择攻击目标，并试图区分哈马斯分子和无辜平民。沙利文已经同以方官员讨论如何重点转向精准打击哈马斯领导层的低强度行动，以及采取由情报驱动的行动。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表示希望战争进入低强度阶段，同时以色列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的生命。沙利文礼拜四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政府官员，礼拜五会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他说，美国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进行改革和振兴，在他的治理方法和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方面都要革新。他还称，加沙的控制、管理和安全事务应移交给巴勒斯坦人。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他计划在2024年再次访问中国，此行主要聚焦讨论美中之间的难题。他承诺将继续就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礼拜四，耶伦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晚宴上，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谈到明年第二次访华的计划时，耶伦说，好大一部分议程将集中在与中方同行讨论我们所关注的棘手领域。明年美国的目标是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双边经济关系，我们知道这种关系将面临持续的挑战。他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必须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在必要时部署经济工具，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保护人权。耶伦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推行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措施，但他亦强调必须继续稳定美中关系，以防止局势升级。近日，美国大规模召回特斯拉电动车后，荷兰汽车管理局礼拜五表示，欧洲没有计划召回特斯拉汽车。荷兰汽车管理局负责监督特斯拉在欧洲的安全审批，该机构列举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的自动驾驶功能之间的差异，并表示正在与特斯拉联系。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出安全问题后，特斯拉因它的自动辅助驾驶软件相关风险，申请在美国召回约200万辆汽车进行软件更新，以安装新的保护措施。原因是调查结果显示，当系统的自动转向功能打开时，驾驶员并没有对道路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个可能会增加撞车的可能性。荷兰汽车管理局称，特斯拉在欧洲的测试遵循的是联合国标准，而不是美国标准。欧洲和美国规则的其他差异，包括驾驶员监控的实施方式，以及系统被滥用时向驾驶员发出警告等。礼拜四，由于匈牙利总理的反对，欧盟领导人否决了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的计划，但同意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与乌克兰展开入盟谈判。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坚持反对修改欧盟预算以及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理由是乌克兰不是欧盟区块的一部分，不应该从欧盟预算中获得这么大的资金。但是奥尔班的阻挡亦都影响了欧盟在他的优先事项上的拨款，包括向移民管理提供更多资金。欧盟领导人在礼拜五清晨结束了对财政援助的讨论，他们计划在明年一月再次上市。荷兰首相吕特告诉媒体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乌克兰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不会捉襟见肘，我相信有信心我们可以在明年初达成一项协议。一些欧盟领导人之前向基辅保证，如果匈牙利坚持阻挡援助，他们将会在欧盟预算外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持。礼拜四，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明年中国经济将放缓，经济增长率将会从今年的 5.2% 降至 4.5%。 報告表示，由於房地產業的困境，加上全球對中國的需求疲軟、債務水平高以及消費者信心動搖，使中國經濟的復甦步伐依然脆弱。預計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是 5% 左右，但未來幾個月會有所回落。世界銀行仲預測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從明年的 4.5% 降到 4.3%。 COVID 大流行期間，中共的封控措施重創了製造業和運輸業，之後又打擊科技業和補習社行業，加上房市低迷不振，使很多中國人減少消費。報告指出，中國在經濟復甦期間創造的大部分工作職位都是服務業中的低技能工作，工資很低。此外，由於社會安全網脆弱以及人口迅速老齡化，加重了年輕一代的負擔，使中國人消費態度更加謹慎。
日前在对2024年美国大选的最新民调中，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七个摇摆州的支持率全部领先现任总统拜登。 Morning Consult 和彭博新闻礼拜四公布的民调显示，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先11%，乔治亚州领先7%，威斯康星州领先6%，内华达州领先5%，密歇根州领先4%，亚利桑那州领先3%，宾夕凡尼亚州领先3%。民调仲表明，在上个月调查开始以来，拜登在密歇根州超过川普的1%亦失去了。川普后来居上，反超4%。接受调查的人可以选择支持拜登、川普或第三方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科内尔、韦斯特和吉尔斯坦恩，亦可以选择边个都不支持。肯尼迪在七个摇摆州赢得大约1%的选民，韦斯特获得1%至2%的选民支持，斯坦恩获得1%至3%的支持。礼拜五，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位资深比利时政客被中共收买，多年来在欧洲政坛中进行间谍活动。金融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法国世界报联合调查，在西方安全消息来源获得中共间谍部门官员和比利时政客由2019年至2022年共30个月的短信。报道说，中共国安局官员丹尼尔吴和比利时前参议员弗兰克·克雷尔曼勾结，企图在香港民主抗争、新疆维吾尔人权迫害、中共掩盖疫情等多方面为中共讲话。克雷蒙尔是欧洲老牌政治家，在1977年以来，他一直是比利时极右弗拉芒民族主义运动的资深人士。礼拜五的报道发出之后，克雷尔曼所在的弗拉芒利益党主席格里肯在 X 平台上宣布即刻开除克雷尔曼，还认为他的行为违背了该党的宗旨，亦违背了对国家的忠诚。目前距离台湾大选不够一个月，中共正透过贸易壁垒调查和频繁战机侵扰向台湾施压，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中共商务部礼拜五表示，已认定台湾设置贸易壁垒的行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及2010年和台湾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共说，这些壁垒对中企产生了负面影响。之前中共10月曾表示会将贸易壁垒调查延长至1月12日，亦即是台湾大选前一日。台湾经贸办礼拜五回应，中方的调查结论是片面，不符合事实，违反世贸组织机制和规范。他们呼吁中方即刻停止政治操作。台湾经济部还指出，中共已多次对台湾产品设置障碍，例如在没有多次警告的情况之下禁止各种水产品和食物。经济部补充说，当局正与台湾企业合作减轻与中国相关的政策风险，包括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11月份中国房地产价格连续第五个月下跌。根据中共统计局礼拜五公布的数据，70个大城市中有59个城市新楼价格环比下跌， 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危机之中，其中北京小幅下跌 0.1%， 广州和深圳分别下跌 0.9% 和 0.8%， 上海是唯一楼价上升的一线城市，上升 0.6%。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70个大城市新起的商住价格环比下跌 0.37%， 二手楼市场更加恶化，价格大跌了 0.79%， 跌幅是9年来最大。高盛分析师表示，即使最近几个月中国各地推出更多楼房宽松措施，但低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然面临很大的阻力，原因是增长基本弱于一线城市，包括人口净流出和潜在的供应过剩问题。中指控股分析师表示，由于更多开发商违约打击买楼者的信心，房地产市场仍持续低迷，一些开发商年尾可能会采取更大幅度的减价促销。最近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持续对红海的商船发动袭击，令到贸易中断。礼拜五，全球第二大货柜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将会暂停所有通过红海的货柜船运输。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说，礼拜四、礼拜五，马士基的货柜船连续被导弹袭击。该公司已指示旗下所有即将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暂停航行，等待进一步通知。曼德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红海的一条狭窄水道，任何使用苏伊士运河作为欧洲之间捷径的船只都必须经过这里。不过另一间航运巨头德国黑伯罗特亦宣布暂停通过红海的运输至下一个礼拜。据出口与国际贸易研究所表示，全球贸易大约 12% 依赖苏伊士运河，如果这里的船只不可以顺利运行，将会造成供应链中断，扰乱世界贸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五表示，拜登政府正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对抗胡塞武装对红海国际航线的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